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22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小先知书里面的弥迦书和约珥书。我们先一起来看弥迦书。弥迦书是先知弥迦所说的预言。弥迦书一章一节告诉我们，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先知弥迦侍奉的时期是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大约公元前74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犹大王西西家的时代，也就是在北国以色列被灭之后，弥迦仍然在先知侍奉的岗位上。和他大约同时期侍奉的先知，在北国以色列有先知阿摩斯与何西阿，在南国犹大则是先知以赛亚。基本上，以赛亚是皇室贵族，常在南国犹大的宫廷里面侍奉，向南国君王提出谏言，并且传达上帝的心意。但是弥迦则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西南方大约35公里的小城摩利沙这个地方的人，因此他是一个在民间宣讲预言，在民间传达上帝心意的先知。弥迦出身农家，他所传讲的信息很类似北国以色列的阿摩斯先知，因为他也看到了当时候的社会状态，贫富悬殊，政治贪污，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因此他忧心忡忡，也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话语，不断地对南国犹大从上到下，从君王领袖到平民百姓都发出他的呼吁。先知弥迦侍奉的果效不同于北国的先知阿摩斯与何西阿。阿摩斯与何西阿即使不断地向北国以色列发出警告，但是北国以色列全国上下对阿摩斯与何西阿的预言完全无动于衷，因此北国以色列最后仍然无法避免被亚述帝国灭亡的命运。但是先知弥迦的预言在南国犹大产生了不错的果效，他的预言可以说是犹大王西西家在南国国内进行改革的其中一股很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旧约圣经耶利米书26章16到19节。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 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在先知耶利米侍奉的期间，有一些南国犹大的祭司和假先知，因为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名斥责他们，让他们心生怨恨，因此他们想要杀了耶利米。但是有一些领袖和民众则借着先知弥迦的例子来警告这些祭司和假先知不可以杀了耶利米，因为当先知弥迦发出警告和斥责的话语时，当时候的犹大王西西家与犹大的人民并没有杀了弥迦，他们反而在听了弥迦的话之后回转敬畏上帝，恳求上帝的恩典，因此上帝就后悔不降灾祸在犹大的国中。如果他们杀了奉上帝之名传讲预言的耶利米，将会有灾祸临到他们自己的身上。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先知弥迦的预言在南国产生了很好的果效，也成为犹大王西西家进行信仰改革的一股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因此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弥迦书的内容。弥迦书分成三个部分，形成了他预言的三个循环，每一个循环都是以审判的预言开始，然后以拯救的预言结束。每一个循环都是以听这个字词作为循环开始的重要字词。第一个循环从弥迦书一章二节开始。弥迦书一章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万民啊，你们都要听，这是第一个循环的开始。第二个循环从弥迦书三章一节开始。弥迦书三章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这是第二个循环的开始。第三个循环从弥迦书六章一节开始。弥迦书六章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这是第三个循环的开始。这三个循环各有他传讲预言的对象，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弥迦书第一章到第二章，传讲的对象是万民，不过最主要的传讲对象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弥迦预言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将会受到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就是亚述帝国的兴兵攻打。两国之所以会被审判，是因为他们的罪恶，特别是君王掌权者的罪恶。弥迦书一章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北国在第一任君王耶罗波安登基的时候，本来将首都设立在示剑这个地方，后来到了亚哈的父亲暗利做王的时候，暗利把北国的国都迁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北国灭亡，撒玛利亚都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 而撒玛利亚也成为北国以色列的另一个别称。雅各的罪过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在耶路撒冷，两国的首都都是敬拜偶像和假神的地方，两国的君王也都是敬拜偶像的人，因此上帝必定要审判两国敬拜偶像的罪。弥迦书一章六到九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借着这个预言，先知弥迦宣告北国以色列将会被完全灭亡，而南国犹大也将岌岌可危。后来事情果然如此发生，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2年将北国以色列完全灭亡，而南国犹大在西西家王时代也遭受到亚述帝国的围困，差一点灭国。不过上帝仍然为他的子民留下盼望和拯救，上帝会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会安置他们，并且会继续的引导他们。第二个循环，弥迦书第三章到第五章，传讲的对象是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的官长，不过最主要是南国犹大的掌权者。南国犹大的掌权者，不论是官长、首领、祭司或是先知，全部都在行不公不义而且邪恶的事。弥迦书三章二到三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这些在上掌权者不断地从人民的身上搜刮财物，贪得无厌地聚敛钱财，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来抢夺人民。其他的领袖也是一样，为了钱财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我们来看弥迦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为着这些掌权者的罪恶，上帝的刑罚必定会像临到北国以色列一样的临到南国犹大。不过感谢上帝，后来因着南国掌权者听了先知弥迦的责备，转离了恶行，开始敬畏上帝，所以上帝就暂时后悔，没有让南国犹大像北国一样被亚述帝国毁灭。上帝在这个循环当中赐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那就是在末后的日子，上帝会赐下他的话语，让所有的人都因着渴慕上帝的话语而归向耶和华上帝。同时上帝也会赐下一位他所命定的掌权者，为上帝来牧养所有归向耶和华上帝的人。 弥迦书四章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应许会赐下他的话语，让许多的人都因着渴慕上帝的话语而归向耶和华上帝。接着，弥迦书五章二到三节，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应许会赐下一位他所命定的掌权者，为上帝来牧养所有归向耶和华上帝的人。这个预言可以说是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弥赛亚预言，因为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去见当时犹大帝的希律王，想要来拜这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时，希律王问祭司长和文士的问题是：基督当生在何处？祭司长和文士马上说出了伯利恒这个地名，并且引用弥迦书五章二节的经文作为证明。基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上帝所定的那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耶稣就是先知弥迦所预言，上帝所命定的那一位掌权者弥赛亚，他来为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王，也成为我们灵魂的牧者。他来为要将上帝的道教训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罪恶，归向造我们生命的耶和华上帝。弥迦书第三个循环，第六章到第七章，传讲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也像那些首领和官长一样，在行为上充满了各样的不公不义与作恶的事。我们来看弥迦书六章十到十二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弥迦书七章二到三节，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上帝渴望他的子民能够离弃罪恶，借着善行来朝见他。什么是合上帝心意的善行呢？弥迦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节经文可以说是先知弥迦最为有名的话语，也是上帝借着弥迦书最主要要传达的心意。愿我们的生命也都能够借着先知弥迦所教导我们的话语，活出那合上帝心意的善行，使上帝的心能够得着喜悦。 看完了弥迦书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约珥书的内容。约珥书是先知约珥的预言。我们在圣经当中找不到这位约珥先知的生平事迹或基本资料，只知道他被称为是皮图尔的儿子。他可能是在犹大这个地方担任先知的侍奉，但是他的侍奉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则是完全不清楚。他呼吁上帝的子民要悔改，因为上帝审判的日子即将到来。这个上帝审判的日子就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第一章，约珥先知首先讲到了蝗虫之灾。这个蝗虫之灾应该是一次真实发生的事件。这场蝗虫之灾的规模可以说是非常巨大，而且非常可怕。约珥书一章九到十二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这场蝗虫之灾毁坏了一切的五谷，灭绝了一切的葡萄树和其他树木，让国中一切的农作物都毁坏殆尽，让祭司都没有材料可以做素祭用的饼，也没有葡萄可以酿奠祭用的酒，以至于祭司都因为没有办法献祭侍奉耶和华上帝而悲哀痛哭。约珥书一章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这么可怕的日子，让所有的生命都在哀嚎，让所有的快乐完全止息。先知约珥说，这样可怕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一章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约珥书第二章到第三章，如果这场蝗虫之灾只是毁坏所有的农作物，就已经让人感到如此可怕，那么接下来先知宣告那真正能够毁天灭地的耶和华的日子即将要到来了。约珥书二章一到二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这个真正的耶和华的日子所带来的可不只是一群无法数算的蝗虫而已，它所带来的是一群从北方而来无法数算的军队，他们是上帝所带来为要施行审判的军队。约珥书二章十到十一节，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但是只要上帝的子民愿意从内心悔改认罪，上帝将会后悔，不会把这个审判带给上帝的子民。约珥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上帝借着先知约珥的口，一方面讲到当时候以色列人会经历到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另一方面又同时讲到全人类都会经历到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个全人类都会经历到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上帝施行末后审判的日子。约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断定谷指的是上帝末后的审判，在全人类都会经历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到来之前，如果人愿意悔改认罪，求告耶和华的名，上帝不但不会把末后的审判带给求告主名的人，而且上帝还会用他的圣灵浇灌所有求告主名的人，让所有求告主名并且领受圣灵浇灌的人都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个应许在新约时代耶稣复活之后的五旬节那一天得到了应验。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里，使徒彼得引用了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的经文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之前，求告主名，领受圣灵，使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得着从上帝而来的丰盛与喜乐。以上就是第二十二课弥迦书和约珥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